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8月9日星期五，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不说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云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条。Joko Widodo 总统对 Rizky Juliansa 成为第一位在奥运会上赢得金牌的印度尼西亚举重运动员感到自豪。国防部长强调希望加强印尼与美国的合作。外交部长表示，东盟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保持稳定。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对年轻的印度尼西亚举重运动员 Rizky Juliansa 的成功表示自豪。Rizky Juliansa 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赢得金牌的印度尼西亚举重运动员。印度尼西亚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获得第二枚金牌。在 X 媒体平台的账户 Joko Widodo 总统表示，印度尼西亚的第二枚金牌是由来自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的 Rizky Juliansa 颁发的。总统还对 Rizky Juliansa 表示感谢和祝贺。Rizky 的总举重记录为354公斤，其中抓举155公斤，延举199公斤，因此直到周五晨，印度尼西亚队已经获得了2枚金牌和1枚铜牌。这一成绩使印度尼西亚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奖牌榜上排名上升到第28位，这是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的最高成绩。第一枚金牌是来自 Frederic Leonardo 在男子模式项目上获得金牌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周四在雅加达接待了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Kamala Shirin Lakhbir 的来访。据安达的报道，在接受新任美国大使的会议上，布拉伯强调了加强两国合作的愿望。国防部长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合作，两国之间的许多伙伴关系计划每年都在持续进行。布拉伯说，目前有9名印度尼西亚民军学员正在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学院学习。他继续说，教育是印度尼西亚和美国自1967年以来建立的合作领域。除此之外，至少 有6000名多在印度尼西亚国防部以的印度尼西亚军人员、印度尼西亚青士兵和平民正在美国学习和接受培训。与此同时，卡马拉大使表示，美国将扩大、加强和建立与印度尼西亚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拉东马苏里乔斯在雅加达东盟秘书处大楼举行的东盟成立57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印度 LRE.co.ed 拉东马苏里在讲话中表示，在全球不确定性形势下，东盟形势保持稳定。拉东马苏里表示，东南亚地区经济成功保持4.5%的稳定增长，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至于该地区的微创新、技术和贸易中心的发展是一致的。不过，拉东马苏里提醒东盟国家不要自满。此外，战争和冲突仍然影响着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因此 Ratno 提出了东盟在全球不确定性中生存必须实现的3个目标，即致力促进和保护人权，以行动为导向的战略计划应对挑战，以包容和协作文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表示，印度尼西亚希望进一步加强与贸易伙伴国的双边合作。周四，外交部长拉东马苏里在雅加达陪同佐科维佐罗总统接受世卫大使的国书时表示，他将与大使们会面，并详细说明正在进行的双边合作的优先事项。例如，拉东马苏里表示，印度尼西亚正试图孤立于美国就镍贸易和不会持进行谈判，只是一种提供产品关税减免的优惠关税制度。印度尼西亚还正在与突尼斯制定优惠贸易协定。印度尼西亚还与俄罗斯一道推动完成印度尼西亚自由贸易协定和欧洲经济联盟谈判。印度尼西亚还鼓励于拉丁美洲和欧洲国家的合作。您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新闻。许多印度尼西亚游戏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成功，例如巴厘岛的珊瑚岛游戏仅在 Steam 上就创下了2000万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 PlayStation 和 Nintendo Switch。 这是印度尼西亚游戏协会主席 Cipto Adiguno周四在雅加达举行的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亚游戏的活动中透露的。吉普多阿迪古诺还解释说，许多成功的游戏也显了印度尼西亚文化。吉普多表示，这说明印度尼西亚游戏有独特的主题和故事，具有积极的竞争力。很多印度尼西亚制作的成功游戏其实都带有一点印度尼西亚文化，比如他们的珊瑚岛游戏带来了实际上大量使用巴厘岛的海滩石子或是主题。我知其他游戏比如 Coffee Dog 也获得了很多奖项，带来了像在印度尼西亚一样在咖啡馆的感觉。如果在国外也是会去酒吧，只表明我们拥有独特的主题和故事，不仅在我们周围的几个国家，而且在国际上都很受欢迎。所以就整理而言，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吉普多阿迪古诺进一步解释说，许多印度尼西亚游戏在国际市场取得了成功，例如美国、欧洲和中国。除此之外，根据吉普多的数据， 游戏类型如珊瑚岛和 Coffee Dog 游戏以及恐怖游戏类型是印度尼西亚最受国际市场欢迎的游戏类型，在全球排名第16位，以及2023年收入将达到12亿美元的游戏市场。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对 BPJS Health Indonesia 全民健康保险成就超过 98% 表示赞赏。就是在雅加达举行的2023年全民健康覆盖颁奖典礼期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主席 Mohammad Asman 向印度尼西亚副总统 Ma'ruf Amin 颁发了奖项，以致表示感谢。因素安达拉通信社报道， Mohammad Asman 说，这一成就对于确保一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获得足够的医疗服务非常重要。全民健康保险是一种全球健康发展理念，旨在确保每个人在没有经济障碍的情况下获得公平、全面、有质的健康服务。在印度尼西亚，该系统是通过国民健康保险健康印度尼西亚卡实现的，与此同时 BPJS Health 的主要负责人 Ali Gufron Mukti 表示，在过去十年中，印度尼西亚的国民健康保险会员人数已经超过2.7亿，相当于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 98.19%。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 Muhammad Yunus 成为孟加拉国领事的总理。在大学学生最近几周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后，孟加拉国总理 Sheikh Hasina 一周一被迫辞职并调离祖国。哈希纳辞职后， Mohammad Zahabuddin 总统决定组建临时的政府，辞职举行大选。 Mohammad Zahabuddin 周二解散了会议，自己为新的临时政府和大选铺平了道路。与军方、反对党和学生代表会谈后，8月7日，孟加拉国总统 Mohammad Zahabuddin 的新闻秘书 Joinal Abedin 宣布了孟加拉国诺贝尔奖获得者 Mohammad Yunus 8月8日宣誓就职后将领导孟加拉国临时政府，为新的大选制定路线图，来决定一下人领导层 Yunus 临时政府需要，特别是在安全方面的稳定。一方面，许多人相信 Yunus 的临时政府将会稳定，因为这位诺贝尔奖的主体有很高知名度、广泛的接受度和国际认可度；另一方面，也存在一路，因为一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有主权的制止。决定骚乱后安全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军队。意识到这一点后，这位格莱敏银行创始人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看到军方放弃权力，将权力移交给平民。Yunus 希望军方不要卷入强权政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孟加拉国军方在骚乱后卷入强权政治，将会给 Yunus 临时政府带来困难，特别是在准备新大选的路线图以决定新的领导层方面。 今晚似乎对 Yunus 的愿望做出了积极回应。孟加拉国绿军司令瓦格尔乌扎曼将军表示对 Muhammad Yunus 的全力亲实支持。瓦格尔乌斯曼在周三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孟加拉国陆军将与海军和空军一起共同支持 Yunus。仅是指挥官对 Yunus 的支持声明消除了多方的疑虑和猜疑。到目前为止，瓦格尔乌斯乌斯曼军被认为是被拘禁的总理塞哈西纳的亲密盟友，也是他的亲属。希望瓦格尔乌斯乌斯曼将军领导的机构能够积极支持临时政府，不会卷入强权政治。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Indonesia 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零点级调整及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0赫调整至15500赫，而33500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grr.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时间。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听众朋友，于1945年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原子弹。3天后，美军于1945年8月7号在长崎投下另一颗原子弹。加纳前港口证实被彻底摧毁，8万人瞬间死亡，炸弹防蚀性物质的影响也增加了受害者人数。美国在这轰炸的目的是彻底击败日本，向世界展示美国的势力， 在张基都辖原则单流田后，八月十号，日本向东盟国无条件投降，并于九月二号签署了投降书，正式结束太平洋战争和第二天世界大战。这就没有，然后到了1965年八月九号，是新加坡建国。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也成为联邦的一部分。然而，新加坡州政府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在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因此1965年八月七号，时任马来西亚总理东姑阿杜拉曼要求马来西亚国会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的联邦。于1965年八月七号，马来西亚议会同意修改宪法，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中分离出来。于是1965年八月七号，新加坡正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听众朋友，最后到了1974年八月七号，是美国总统 Richard Nixon 辞职。Richard Nixon 在被证明转入政治皱纹，即使图接听他的政治对手及所谓的学门，皱纹后辞去了美国总统的职务。Richard Nixon 于1974年八月九号宣布辞职，由副手 Gerald Ford 接任。Richard Nixon 为唯一为的辞职的美国总统。这就没有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ungkinkah kau mampir hari ini? Bila tidak mirip kau, jadilah bunga matahari yang tiba-tiba mekar di taman. Meski bicara dengan bahasa tumbuhan, ceritakan padaku bagaimana tempat tinggalmu yang baru. Adakah sungai-sungai itu benar-benar dilintasi dengan air susu? Juga badanmu tak sakit-sakit lagi? Kau dan orang-orang di sana muda lagi. Semua pertanyaan temukan jawaban. Hati yang gembira sering kau tertawa. Benarkah orang bilang ia memang suka bercanda? Mungkinkah kau mampir hari ini? Bila tidak mirip kau, jadilah bunga matahari yang tiba-tiba mekar di taman. Meski bicara dengan bahasa tumbuhan, kan ku ceritakan padamu bagaimana hidupku tanpamu. Masih ada di setiap waktu. Kadang aku menangis bila aku perlu, tapi aku aku sekarang sudah lebih lucu. Jadilah menyenangkan seperti katamu. Jalani hidup dengan penuh sukacita dan percaya kau ada di hatiku selamanya. Sekarang janji kita pastikan bertemu lagi.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歌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工业部提出中立有分期以刺激能源转型。工业部成立了一个中立有成分分期事实，成为空中立国输粉流失电工厂。该项目是在促进印度尼西亚的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8月8日周四在西加瓦商贸屋的中立有分流事实的开幕式上，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表示，该事实为以贸屋标准化和农业产业服务中心，可以中立有成为分解成葡萄糖、大糖、木质烯。这些成分是生产生物乙醇和可再生能源化学品。Agus Gumiwang 部长还其实说，葡萄糖是制造生物乙醇的前提。生物乙醇是一种与汽油混合的生物燃料，同时木糖和木质烯都是制造生物清洗化学品的母气体。这些化学品可以加工成木糖醇、苯和茄茶等等产品。工业部长还表示，除了能够刺激环保燃料的生产，鼓励绿色的发展以外，该事实还有望提高中立有产品对经济的附加值，并促进中立有的多样化。只是通过根据产业下游计划，将中立有中职员的副产品增加为填补国家产业结构空白的产品来实现的。Agus Gumiwang 希望通过这一计划，中立有也生产品的附加值和多样化将会增加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国家投资的潜力，进口简单和国内产团队技术的掌握。与此同时，工业部产业服务标准化和增值提高负责人安迪里扎里表示，他方拥有的分流师将提高国家中立有产业的竞争力，改善环境问题的积极形象，同时加强和深化国家产业的结构。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jujur padamu. Terasa berat hati ini untuk berkata entah apa. Ku yakin padamu tak cukup satu kata untuk kau terima. Namun berat untuk bicara, satu kata untuk kau terima. Namun berat untuk bicara, tak ada artinya. Oh, dengarku sekali saja, sekali saja.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 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 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零点级调整及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9.50赫调整至19.55赫，而3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中爪哇省日日的斯里里海滩。对于那些喜欢海滩旅游的人来说，你可以安排日日 Gunung Kidul 参观。为什么？因为 Gunung Kidul 拥有一排美丽的海滩，其中之一是斯里里海滩。这个海滩因其美丽的海滩和白色的沙滩而受到许多游客的欢迎。这个小海滩也是Krakal海滩和Sandranan海滩之间的天然屏障。斯里里海滩位于日日 Gunung Kidul Tepus Fenji Sidoarjo 村，距离日日市中心较远，约70公里，约1.5小时车程。各位听众朋友，进入斯里里海滩，这是支付每人15,000盾的门票，停车费从15,000盾到30,000盾不等，摩托车只为5,000盾。走进这片海滩，立刻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沙滩和蔚蓝精致的海水。斯里里海滩两侧有两座小山，因此海浪不大，可以在海岸线戏水或游泳。您还可以浮潜并观赏斯里里海滩周围美丽的海洋生物。规定中，因为这里有两座山，所以可以徒步从高处看海景。你可以攀登位于斯里里海滩附近的Kombengan山。活动累了之后，你可以坐下来放松身心，并在当地的小吃摊享用海鲜菜肴，或者你也可以坐下来放松身心，欣赏日出或日落的美景。斯里里海滩的设施相当齐全，有停车场、祈祷室、凉亭、浴室、饮食摊、咖啡厅、住宿和浮潜设备租赁。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mua yo raiso.
Jika Dian Sastro pacarku,
turun berat badanku.
Jika Kiki Saputri pacarku,
bakal abis lu di roasting.
Jika Vincent Desta pacarku,
hey, itu kan dua orang.
Emang gak boleh.
Hanya tangga bagi diriku untuk ikuti gaya hidupnya. Semua orang suka padanya, berat rasanya. Dia berada jauh di sana dan aku di rumah.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说关五名印尼学生在国际辩论赛中获奖。朋友，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成绩，在这有五名学生成功赢得了国际辩论比赛，再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参赛者参加比赛的成绩，是证明印尼学生拥有不逊色一起到国家的学术能力的一种手段。五名印度尼西亚学生在2024年世界学校辩论金表赛中崭露头角，今年的世界学校辩论金表赛于7月16号至22号在萨鲁维亚 Belgrade 举行，共有68个国家参加。在本次活动中，印尼队以及包揽的世界英语作为唯一最佳演讲者荣誉奖八奖入围，最佳英语作为唯一团队3个奖项。就没有高森解释说，在这世界学校辩论竞表赛活动中， 印尼辩论队友经理以色列相当消耗思想的经历的比赛阶段，希望这一成就能够激励印尼其他学生继续取得优异的成绩，让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感到自豪。除此之外，这次胜利也表明，通过努力和奉献，印度尼西亚学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听众朋友，今天无言无色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日间和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伊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来自加里曼丹的地方流行歌曲《Pagu Banua Borneo》。这首歌是达雅人口头传统的一部分。Pagu Banua Borneo 的意思是部落州自然的魅力，讲述了达雅族部落对其祖先土地加里曼丹岛的内在练习、热爱和自豪的故事。除此之外，歌词还讲述了达雅部落对其文化、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欣赏的故事。在重要的仪式上，巴古巴诺·博内欧歌曲经常以典型的达雅文化元素一起表演，如传统舞蹈、传统服装。这些元素至今仍被保留。Pagu Banua Borneo 不仅仅是一首歌，这首歌也是通过音乐来庆祝和传播传统、价值观和道德教育的一种方式。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Fausta 演唱的 Pagu Banua Borneo， 请欣赏。
Of Indonesia.
berikanlah hati cint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